好，大家可以坐下来了。大家翻开经文的58页。58页的第一行啊，最后面，如何以立根？啊，刚才讲了柔软，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修为啊。啊，立根呢是一种条件。这个立根呢，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。第一呢，是眼光犀利。一个人立不立根，是看他对于是非好坏明不明理。这有些人从小就懂得道理，是非好坏该做不该做他清清楚楚。那有些人呢，你反复告诉他不能这样不能那样，他还是看不出来。对于是正法还是非法，如法不如法，都很麻木。这种人就是钝根而不是立根。立根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这个事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不需要学，与生俱来。当然这个根基也可以培养的，通过学习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明理，这根气啊也会越来越利。这叫立根的第一个条件，这你的眼光有没有判别是非的能力。比如说世间法有善有恶，能不能看清楚？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？就是这个善法是究竟还是不究竟，你能不能看清楚？出世间法当中是小乘的还是大乘的？就是能帮你解脱烦恼，还是不但帮你解脱，还要帮助更多的众生解脱？就这些法的差别在哪里，你能不能清楚明白究竟不究竟？这就是最重要的立根的表现。所以善根立志之人呢，话不需要太多，点到了他就知道了。第二个条件呢是猛力。猛力是什么？就是修行闻法，做善事，改善自己，他非常的精进。只要是 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众生有帮助的、有更好的好东西，我们努力想获得，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，叫勇猛精进。那么这种人就是听法的时候他可以闻一知十，做事的时候可以举一反三，这叫立根啊。有些人你给他说了这个那个不说，他又不行了，就扶不起来。那你要掌握了佛法的戒定慧这三学基本原则，掌握了依此类推，那么在整个生活中所到之处啊，都会在修行，都会在用功，不需要天天有人盯着你，自己就愿意努力的改善自己，这叫立根。那钝根的人呢，老是给你设障碍，然后做事情总是做点表面的工作，不能深入实际，脚踏实地。那修行修给别人看，做事情也做给别人看，这都属于钝根的人。这立根的人啊，他知道是好事，对自己对他人有用的有帮助的，他就尽一切努力去做去完成。所以立根就是一种猛力的一种心态。那么有些人呢，就修行很多年了，念佛也念不好，打坐呢念了很久了，腿也进步不了，总是很难进步，甚至没有方向，这些都是属于钝根的人。那么立根的人呢，他在时间上会以最快的时间让自己完成，在空间上他会以最宽阔的空间让自己达到所要修行的境界，就是不会在那里偷懒，不会在那里挑三剔四。那我们看很多修行人，他很想修行，但是准备工作就要很久很久，又要这个做完那个做完，又要身体调好，到最后真正修行了又在那里打妄想又不修了。所以时间上啊，就是拖拖拉拉，也想今年活干完了明年我再修，明年完了后年再修，五年以后我再修，退休以后我再修，最好呢到死的时候别人助念算了，我不用修了。这钝根，立根的人当下就修，赶快修，因为修不碍事，不是障碍了你的什么事情。在空间上这个钝根的人呢，他为这个道场不行，那个师兄弟不行，这个法也不行，他总要东奔西跑，跑遍天涯海角，对自己当下不能用功啊，对自己修行的条件呢，外围的条件要求很高。因为我们见到很多，特别是很多出家的人，这个道场感经忏的不行， 那个道场有两个不修行的不行，这个道场还有我看不惯的也不行，那个道场还有一个居士不讲理的也不行，他总是要挑到自己最满意的，其实就没有满意的地方，所以他的修行的范围很少。因为人世间让你满意的人本来就不多，你一挑来挑去挑到最后想让自己满意的可能到时也没有满意的，甚至到时的时候别人给你助念你也讨厌他念的声音不够好听，所以你条件挑的那么严就是不挑自己，完全是挑别人。那么立根的人呢，他时间抓紧，就是有时间修行啊，在心念上马上转换，即便是做事在心念上也念念不忘记道。那么如果有时间，那你可以学习念经啊、打坐啊、拜佛啊都可以，没有这些时间你就衣食住行工作待人接物都可以修行。所以他在时间上不会拖得很长，不会等到老了死了再去修。在时间上，在空间上呢，在哪里都可以，有好人在更好的珍惜去修行，有坏人在正好锻炼自己，别人都做得不好你正好做榜样，可以帮别人做好。你看他在空间上走遍天涯都是自己的净土，这没有一个道场不是自己的道场。有些人非得说在家里修行就修不好，一定要跑到庙里去才能修好，其实也未必。因为当你在庙里的新鲜感一过去，看着庙里全部是是非，因为有人就有是非，因为自己有烦恼就有是非。所以利的人他是猛利，猛利是什么概念啊？就像老虎狮子他跑的就是快，像乌龟一样爬的就是慢，那没办法。所以第二个叫猛力，第三个呢叫锋利。什么是锋利？就那个刀磨得很锋利，割草一割就割下来了。如果你这个刀很钝，那个草虽然草也不是很硬，草也是很脆弱，但是你这个刀比它更脆弱更钝，那割草也割不下来。代表我们自己断烦恼断恶习的这种力量。更钝的人呢，他发现自己错了，明明知道自己错就是不改，想改了好像没力气。我见过这个学佛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老是在那里抽烟喝酒改不过来，那有时候他还觉得我学禅宗的喝点酒没关系，反正在家就是也不破戒，这明明知道这些习气毛病要改的他就是不改。你说他就是不改吗？他也挺痛苦的，因为他老是偷偷摸摸的在那里抽烟喝酒。所以这个修行人啊，对自己的恶习烦恼知道自己错的，不能当机立断说断就断，这都属于钝根之人。利根之人呢，就是不知道自己错那没办法，知道错了马上改，这个是属于利根之人。所以佛说啊，这个佛子的第三个条件呢，就是柔软还要利根，就你能够明辨是非好坏，你对好事情要精进不懈，对断除恶业烦恼啊，要当下就断。断的办法也很多，也可以从文字般若到观想般若，再到实相般若。比如说我们在听经的时候，你现在大家坐在这里，你看个个坐在这里跟个佛一样，妄想也没有，杂念也没有，也没有乱动，就当下这些妄想习气烦恼其实都断掉了，其实是扶住了。那你知道这样好，你就以这种状态到生活当中去，就你生活当中所有待人接物都是在听经闻法， 那我们每天要打坐，你在坐上持咒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总不会在那里生气生烦恼在干嘛的，那你就在以打坐念佛的这个心态转移到生活当中来，那么你的生活待人接物都是在念佛，都是在打坐，这叫立根。所以说断就能把它断掉。第四个条件呢，是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，这个就更难一点了。这无量诸佛所啊，除了讲过去的善根积累得很深，在很多佛那里听经闻法学习修行了，但是这个无量佛还有另一层含义，就是三世佛。过去的佛是已成佛，我们能够听经闻法在那里学习种下这个善根，还有未来的佛呢，是代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众生，你在所有的众生这里能不能行深妙道。心经开头就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妙道就是大般若。这个深妙道跟浅妙道的区别，或者深就是讲般若的空性，深入无际，深到没有边际，这是我们心的本质。因为我们有执着，有一个自我感觉，我们总是生不下去，一生下来一想回光返照观察自己的心，一看到就是我执妄想，就是痛苦纠结，都是爱恨情仇，你就是很肤浅。当你把这些种种障碍妄想颠倒执着把它抛开了，哎，你发现你的心是深到没有底，因为它无相无为无造作，没有底。就像我们看到的蓝天，天也没有底，无尽的虚空就是天。啊，我们的这个心呢，也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所以明心见性的人明白真心就是深，见到佛性起一切妙用，这叫妙。那你能明心见性就是能行深妙道，没有明心见性的都不算行深妙道，我们行的都是很肤浅的凡夫之道。那能行深妙道，那这四个条件具足，第一是心静，第二是柔软，第三是立根，第四是能行深妙道。不但在佛那里，就在你身边的一切众生，过去未来的佛这里也能够行深妙道。不是在寺庙里，在师父面前，而且反复提醒你关照，提醒你看到无我空性的时候，就是自己在日常生活提起觉照马上就能进入这种状态。就这些人为此诸佛子说是大乘经，是为这些人呢说我们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的。那我们大家如果还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就能不能把我们培养成这样的人。修行修什么？修行就是修改行为，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够大乘的佛子，我们就需要把不够的地方修改过来。心不清净的，那我们把自己的心净化一下。心不柔软的，我们就把这个心柔软下来。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对照自己，你看自己的心有没有固执，有没有柔软，柔软到是不是像虚空一样。如果你体会到心跟水一样柔软，其实就已经很舒服了，再体会到跟虚空一样柔软，那就更舒服了。 所以自己不停地去体会这种感觉，那使自己的这个善根呢猛力起来。这四个条件具足了，他能够成为佛为他说大乘经的基本条件。那他能够让佛为他说法呢？佛说啊，我既如是人，来世成佛道。这佛为这些人受记，记别，记就是记别，就是受记，就是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提前告诉你，这叫记。佛要对这四个条件具足的人受记，受什么记呢？来世成佛道，就在未来的这一世啊，他就能够成佛了。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确定《法华经》佛为五百弟子受记的这五百弟子啊，都具足佛子心境柔软力根行深妙道，都具足这四个条件，那么这四个条件可以是已经开悟的明心见性的弟子，也可以是大开圆觉的弟子。所谓大开圆觉，就是我们把我执烦恼、妄想分别、无明习气全部都扶住了，尽管是凡夫，我们大家现在也都是凡夫，你也可以感受一下，虽然是凡夫，但你可以观察一下我现在的身、现在的心。刚才讲了，你能够观想得到色身都是佛身，色相都是佛身，音声都是佛语，思想都是佛意，然后观察自己这颗心已经柔软的像虚空一样，你要去体会一下哦。就此刻你的心是包容一切的，无论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遭遇你都完全包容，像虚空一样。你体会一下，这个时候你的心是非常的柔软，所有习气烦恼要来当下就断，很清楚，不着一切相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相似的体会到了佛子的境界。那大开圆觉的人，他把这个见思尘沙无明都扶住了，就你体会到了心的柔软和明亮之后啊，那些烦恼都不起来了，就烦恼不起来，不干扰我们，无论外境如何，你依然明明了了。那么这种人呢，真正大开圆觉了，他也能够来世成佛道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华严经讲呢，从初发心变成正觉，就是你最初发明了你的心地，就是原教的初住位。这个初住位的菩萨最初发明了他的心地，那我们这个心地就像虚空一样，确实是无我无人，没有概念，没有形象，但你就是非常清楚，最初发明了这个心地，这个心地跟佛的心地一模一样，无二无别。所以初住叫发心住，从最初的这个发心住，就从初发心变成正觉，就像坐井观天，虽然是个井底之蛙，他看到了那片天是真的天，不是假的， 那么最初发明了心地，看到心的清净啊，跟佛的心清净，那个清净的部分，无我清净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我们还有41品的无明没破，还需要继续再破。那么把这个像坐井观天的天一样，要把整个天都看到了才算最终圆满成佛。那么佛受记呢，他可以把明心见性的都记为成佛，因为他看到所悟与佛无异同，就跟佛所见到的境界啊，没有差异，所以他受记他来世成佛道，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。这个身心念佛就不是在嘴巴上念，也不是在妄想上念，就刚才说的这个心静柔软立根行深妙道，这四个条件具足了，你再来念这句阿弥陀佛。诸位试试看，把自己的心体会到跟虚空一样。如果我们看到了外境一切色相、一切音声、一切想法、一切妄想都跟佛的三身无二无别，当下所有的习气烦恼全部都被扶住，观察自己的心，此刻所有的妄想杂念、是非人我、轮回生死通通都扶住了，只剩下清清楚楚的深没有底的这样一种心态。而这个时候很轻松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既没有执着东方西方，也没有执着是佛还是凡夫，也没有执着是我念还是谁念，只是清清楚楚而已。就这个时候啊，以身心念佛，不是以一般的很肤浅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表面念佛，是你的心全神贯注，无相无为，也没有造作，因为心像虚空一样，体会到心像虚空一样，所有烦恼干扰都没有，这个时候你念这句佛就是妙用。所以身心念佛的人呢，他修持境界故，能够以身心念佛，口没有妄言其余恶口两舌，思想没有贪欲，没有嗔恨，没有愚痴。让大家现在去体会一下自己的心，既没有贪什么东西，也没有讨厌什么东西，也没有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脑子很清楚执念的符号，就没有贪嗔痴，身体没有杀生，没有偷盗，没有邪淫，身体甚至什么动作都没有，无为无造作。这个时候你念这句佛号，不但是身心念佛，而且是修持境界非常清醒。那么此等 就是这个时候，这样的人，就我们在座的，你身心去念这句佛号，你尝试一下，此等闻得佛，他如果听到了，你这个心就是佛的心，你当下念的这个就是佛，跟佛一样。事实上，这个大圆满法，它专门有一种观想的方法，就是观想我的三身即是佛的三身，我的身口意三业即是佛的三业，直接把凡夫原来的这种三业里面充满了负面情绪的东西，直接转换成圆满的佛的三身。如果再讲直白一点，就你坐在这里，你的身体就是佛的身体，你要讲的话就是佛讲的话，你要想的事情就是佛在那里想的事情。这个我们凡夫很奇怪哦，如果你不修行啊，一生下来就是为自己，最多为家人，都是围绕自己的。但你学习佛法了以后，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别人考虑了，不再为自己了。就你的心态已经具备菩萨的心态，菩萨就是利他的。但是佛呢，随机施教，随缘应物，那我们的思想都是随缘应物，有这样的缘，他脑子里面才会冒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所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在本质上确实跟佛的身口意三业无二无别，那因为我们种种的妄想颠倒分别执着啊，把自己局限在凡夫的执着中。所以这个大圆满法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让我们先模拟一下，你虽然还不是真正的佛菩萨，你模拟一下你就是佛菩萨，你试试看，就这种模拟的功德也是巨大的，这叫大圆满。当然你要知道你是模拟的哦，如果你出去说自己是成佛，那大妄语，那就麻烦了。你可以这样去想，可以这样去做，但是不能这样去说，知道吧？你说哇，我身体就是佛的身体了，你完蛋了，那大妄语。你说我想的都是佛想的，也是大妄语。你可以这样去感受，不能这样去说。所以济癫和尚、济公和尚说啊，济公活佛说的，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不要按我做的去说。那济公在那里 喝酒吃肉，你不要按他做的去说。那很多社会上的人，吃酒没关系吧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他就按他做的去说了，不能去说，要按佛按他说的去做，就是你真正的内心跟佛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大圆满法的观想呢，也可以说是大开圆解的人的心态。只有你大开圆解了，你才能身心念佛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当你真正体会到自己的身心都很圆满的时候，此等闻得佛，我大喜充遍身啊，全身都非常的愉悦。有个人跟我讲，但他知道身心世界一切都是现成，都是圆满的时候，觉得全身的八万四千毛孔，每一个毛孔都在唱歌，都在愉悦欢喜呀，这叫大喜充遍身。你会体会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快乐的，因为我们本来 就想消除业障，就想成佛，结果被种种的观念就把自己束缚住了。只有把这些负面的观念全部扫荡干净，所有障碍勇往直前，当机立断，那么全身心都被净化，是叫大喜冲遍身。佛知彼心行，佛知道他内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心态，内心的感觉，故为说大乘，所以才为这些人说法华经，说大乘法。声闻若菩萨，闻我所说法，乃至于一句皆成佛无疑。这在法华会上呢，无论是声闻人还是菩萨，就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，听佛所说的中道实相的法，哪怕是一个偈颂，都会成佛无疑。所以有些人他自己学了一点南传佛教，甚至学了一点四禅八定，世间的禅法，还是世间的禅法，那有些学内观，关了一段时间，让自己身心能够定住，能够愉悦了，反过来呢，他诽谤大乘，甚至认为大乘是谈玄说妙，不切实际。他自己被自己所体验到的一些禅定的感觉困住了，那些感觉都是缘起法，所有的禅定的愉悦都是缘起条件具足才呈现出来的，换句话说还是生灭法。如果把生灭法的这种感觉以为感觉很好，就开口狂言诽谤大乘，那这种人愚痴到了极点。就像我们生活中有些人稍微有一点学问，有一点地位，生活日子过得好一点，他就以为学佛的人个个都是傻的。也有很多人认为学佛嘛，遭受打击了才去的，碰到了困难麻烦了才会去烧香拜佛的，就这种人可以说其愚不可及，因为很明显他对生命没有更好的追求，没有更高的进步的地方，而且对于生死大事，生命到底是什么，根本是一窍不通，一点都不知道。那用他的一点点受用就来诽谤这些流传几千年的智慧，你可笑而知。所以取了一点解脱道的法，还没有学懂就去诽谤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那么真正懂得解脱道的法的人，或者真正懂得天人的境界四禅八定的人，他听到大乘佛法，那是欢喜奉行，顶戴受持。就无论是世间的鬼神还是天人，天人都有禅定的功夫啊，他一旦听到了无我的解脱法，那他就知道他的那点神通，那点本事，在无我的空性面前，通通都只是雕虫小技，一点都算不上什么。那么罗汉如果听到了大乘法，他就知道这个法所开显出来的 生命的道理比他要圆融的多，圆满的多，宽阔的多。如果他是萤火虫的光，那大乘法就是日月的光，相比呀，不能同日而语。所以真正声闻或者菩萨，他听佛所说的这种大乘圆满法，哪怕是一个偈颂，他都知道这是我生命将来要努力的方向，所以会皆成佛位，不可能再有怀疑。这法华会上啊，所有天人声闻缘觉乃至菩萨都被佛受记成佛，原因就是佛在一讲这种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时候，是顾及到每个众生的善根因缘，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本具的这个佛的德行里面开发出来的。所以佛才说十方国土中只有一乘法，这一乘法就是诸法的实相。那么仁一指的就是把千差万别的不同根性的众生，不同根性的人，都把它调节到在一个频道上，都把它调节到佛子心静柔软立根行深妙道这四个条件具足。只有我们把这四个条件调节到一起了，那佛一讲大乘开权显实，马上让你明白诸法实相的道理。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进入这种佛子心静的这四个条件，那我们再讲很深的妙理呢，恐怕我们也如聋若哑，也会听不懂。那么我想我们既然遇到了法华经，还是有这样的善根，如果善根还不足，在生活中还不够，那我们就赶紧培养，把自己培养成依佛乘的人，而不是凡夫小乘二乘人，也不是只满足于人天乘的人，而是要培养依佛乘的人，就是要培养一个可以成佛的人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下午一点钟，光盘是上一次的光盘。